Testing. 上次呢我们讲到这个生念处，讲到世界分别观，还有一个正知啊，我们正知跟目眼九相呢，我决定不讲了啊，因为我想大概讲不完，我要讲更加这个重要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进入这个受念处。这个受念处呢也是我在这一次16、17号二日禅打算教的一个受念处。Vedana Nupasana 啊，受随观念处。复次，诸比丘，比丘如何安住于受随观感受？这比丘如何安住于受呢？这是比丘如何把心呐、安住于受，然后随观感受。这边呢，佛陀用随观，随观的意思就是不断的、一再的观照，不是观一次而已。在此，诸比丘，比丘经验乐受时，了知我经验乐受。这个了知啊，有它的意思哈。了知呢，就是说正念呐、纯粹知道乐受。一般上，你知道乐受跟正念知道乐受有什么分别呢？其实呢，知道乐受是无常、苦、无我，不是正念的范围，是智慧的范围啊。所以正念知道乐受，纯粹是乐受，而不对乐受起反应，而不分辨，而不对乐受起反应。这个才是正念。那如果他知道乐受是无常、苦、无我呢？他已经进入了正知的范围了。好，所以正念正知不同一个意思哦。好，所以他这个了知呢，他这个了知就是他知道，他纯粹他知道正念知道呢，纯粹知道乐受，而并不因为乐受的升起延伸到贪爱。平常我们一般人呢，我们感到乐受啊，贪爱马上就跟着乐受来了啊，马上就要去抓住那个给你乐受的那个目标。这个就是没有正念的人的这个反应，我们叫惯性反应啊。对乐受升起了，我们的惯性反应就是马上要抓起它，要得到它。但是这边呢啊，佛陀说比丘经验乐受时了知我经验乐受，他纯粹知道乐受就是乐受，而不因为乐受产生了贪爱啊。这个就是修行者跟没有修行者的分别之处了。好，然后呢，经验苦受时了知我经验苦受，经验不苦不乐受时了知我经验不苦不乐受。一般上的人呢，他都比较能够体验到乐受跟苦受，但是不苦不乐受呢，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那个时候升起的是不苦不乐受呢？怎么知道？无聊啊，论书啊也给了一个比喻哈，包括佛陀在这个经典上有说，你怎么知道你体验了不苦不乐受呢？如果那一个时刻你没有乐受也没有苦受的时候，就是不苦不乐受了，因为只有三种受嘛， 好，我现在不乐，我也不苦，那你要知道，你现在呢，正体验着不苦不乐受，由这样来推断，因为不苦不乐受呢是很维系的，没有这么容易被你察觉，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体验到不苦不乐受的时候呢，还不知道有一种感受叫做不苦不乐受，以为自己没有感受。当你以为自己没有感受的时候呢，你已经掉入无明了，无明愚痴。好，是的，是的，无明啊，刚才不是说了吗？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生起不苦不乐受呢，无明就跟着来了。好，好，那这边呢，佛陀讲到了三种受，我们一定要知道哈，三种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好，那要了解这个，真正要观这个受念处啊，你一定要了解什么是受。你彻底了解他过后呢，你就可以打赢他了。我们孙子兵法有讲嘛，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一定要了解什么是受，什么是受呢？要了解受呢，我们要依它的第一，它的特性；第二，它的作用；第三，它的现起；第四，它的静音，来了解受。那受的特性是什么呢？受的特性就是感受啊，感受。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的作用是体验目标的可喜与不可喜之处。我们有多少种目标啊？六种啊，也就是六尘：色、受色、声、香、味、触。这六层呢，都有它的可喜与不可喜之处。比如说巧克力，有它可喜之处，就是很甜嘛，美味嘛。这个美味呢，就是它的可喜之处了。所以当你在品尝一粒巧克力的时候，你感受到，你体验到乐受。那一般人呢，他不知道在那一刻呢，其实呢是乐受本身在体验巧克力的可喜之处。因为没有如实知见乐受本身在体验巧克力的可喜之处呢，他把乐受当作是我在体验巧克力的可喜之处，所以他把乐受当作一个我，而掉入了这个有生见的陷阱里面。好，那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男人啊，眼睛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他感到乐受，他觉得很舒畅很舒服。那个时候呢，乐受呢在感受，在体验这个眼这个色尘的可喜之处。那个色尘的可喜之处就是那个漂亮的女孩啊，所以如果那个时候他不知道受是乐受在体验这个漂亮的色尘的可喜之处的话呢，他就会把这个乐受呢当作是我而跌入了这个有生见的陷阱。那这个乐受的另外一个例子哈，我们刚才有讲到说这个受呢是体验目标的可喜跟不可喜之处，我们给了两个可喜目标的可喜之处，我们现在来讲一下目标的不可喜之处啊。比如说声音，人家毁谤你的声音撞击到你的耳根，马上升起了什么受啊？什么受？苦受 啊，升起乐受的人是是功夫特别好的，一般的反应呢就是升起的苦受。啊，那个时候呢，如果你不能够了知，啊，是苦受在体验，是苦受在体验这个毁谤声音的不可喜之处的话呢，你就会误认这个苦受为我，我，我。当你把这个苦受认为是我，我，我在体验这个痛苦啊，因为这个毁谤的声音的话，那请问几时可以摆脱这个苦啊？如果你把这个苦受当作是我，我的话呢，你永远也没有办法摆脱这个苦。就算你摆脱了，当下摆脱，你可能花30分钟去关，哇，苦受消失了。但是改次你再想起的时候，那个苦受又再升起了。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你把这个苦受执起为我，我的。所以呢，哈，以后这种情况发生呢，你就要观哦，这是苦受，苦受在体验这个毁谤声音的不可喜之处。当你这样观的时候呢，你马上就去掉了这个有生见。当你去掉那个有生见的话呢，你的痛苦跟着消失。啊，我们的痛苦呢一直延续下去呢，那是因为我们也把痛苦当作是我的，我的。我的，就算是痛苦啊，要离开你啊，你都跟他握得这么紧，好，那个我的痛苦也逃不掉啊。所以呢，错永远不是外来的东西，错呢永远是自己的贪爱、自己的执取、自己的无明所产生的。啊，这个就是佛法可以帮助我们解脱痛苦的道路了。解脱痛苦的方法，啊，这个是佛法的可取之处啊。好，所以呢，它的这个作用就是体受的作用，乐受就是体验目标可喜之处，苦受呢就体验目标的不可喜之处了。那它的现起是什么呢？啊，比如说乐受的现起。现起就它呈现出来的是怎样的呢？啊，比如说一刚才讲的哈，啊，男人的眼睛啊，看到一位漂亮的女孩子，那乐受产生了，啊，乐受呢就体验到了那个这个漂亮女孩子的可爱之处，那它现起呢，就会把整个身心啊，整个身心就感到非常的舒畅，啊，就像在夏天呐，啊，喝一杯冰水下去一样。在夏天呢，你喝一杯冰水呢，全身舒畅，所以它这个乐受呢，可以使到你的身心都感到非常的舒畅，这个是它的现起。所以有时候呢，你没有办法直接观到乐受，然后你可以感到，哎，突然间身心非常舒畅，这个就是乐受的现起了，告诉你乐受已经升起了。啊，有的人他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乐受是心所来的，心是比较难可以观得到，身体比较容易观得到。所以当乐受升起，你都没有办法感觉的时候呢，你就用身体的这个感受来知道，哦，乐受已经升起了。那如果是苦受呢？啊，如果是苦受，同样的哈，刚才讲的这个毁谤的声音撞击到我们的耳根的时候，苦受升起了。这个苦受呢，它会蔓延到全身，直到你全身都不舒服、不自在。那个时候你就要知道，哎呀，苦受升起了。那如果说那苦受升起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在当下观苦受的升起，那它就会延伸到嗔恨，它就会延伸到嗔恨，这是一定的。啊，那嗔恨升起呢，我们也不会管这个嗔恨的话呢，那结果是怎样呢？啊，你可以想象自己很生气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你们没有生气过吗？ 那你生气的时候啊，你又不能够看到这个生气的消失，你会做什么？你会做出什么样的行动出来？骂人，好，骂人呢？那再凶一点的就打人嘛，因为你是要发泄，因为这个嗔恨是很不舒服的一个东西，哦，那你不能够在当下就克制它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把它发泄出来。那发泄出来的话，我们就靠什么发泄啊？靠嘴巴发泄喽，靠我们的嘴巴发泄，或者靠我们的这个行动来发泄。那发泄过后呢，后悔，很后悔。但是当下的时候，因为你需要发泄，你不能发泄，你整个心就好像要爆炸这样了，所以坐下来才来后悔吧。这个就是没有不能够关照自己的受，不能够关照自己的心的结果。好，所以呢，从当你认识到这个受的特性作用现起的时候呢，你就应该觉知了啊，这个是苦受或者是乐受。好，所以这个就是佛陀讲的哈，比丘经验乐受时了知我经验乐受，经验苦受时了知我经验苦受，经验不苦不乐受时了知我经验不苦不乐受，所以只有三种受。好，然后过后呢，好，受的静音呢是受的静音，等一下我们讲到这个因缘的时候我们再讲啊。啊，接着下来呢，他又说呢，感受有爱染的热受时，了知我真经历有爱染的热受。这个爱染的热受从何生起呢？从何生起？爱染的乐受从何生起呢？从六根撞击，六尘撞击六根的当下，一定会生起某种受。如果那个六是可喜的六尘，可喜的六尘啊，撞击到六根的时候，当下就生起了有爱染的乐受。那感受有爱染的苦受时，了知我真经历有爱染的苦受。好，比如说一个男人呢，眼睛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女人，他当下升起了一个有爱染的乐受。那他要得到她，因为乐受升起，乐受呢升起过后，他会引生这个贪爱。那贪爱升起来的时候呢，他就要采取行动了，因为他要满足他的贪爱嘛。贪就是这样的，贪升起呢你要满足它，嗔升起呢你要发泄出去。所以贪爱升起的时候呢，你为了要满足它，你就要得到它，但是你千方百计想得到它，你又得不到的时候呢，此刻就会升起有爱染的苦受了。从乐受变成有爱染的苦受了。那个时候呢，他要了知我真经历有爱染的苦受。那如果他不了知他经历有爱染的苦受呢，那结果会是怎样呢？有的甚至会去自杀，得不到嘛，一直想念那个女的得不到嘛，结果呢他得不到，如果是很激烈的反应的，就是我既然得不到你，我也不想别人得到你，他可能就杀了他，或者是杀了自己。所以这种就是不懂得关照的人最严重的结果。那感受有爱染的不苦不乐受时，了知我真经历有爱染的不苦不乐受。接着下来呢，佛陀说感到无爱染的乐受时，这个无爱染的乐受啊是灵性的 spiritual pleasant feeling。 比如说我们禅修啊， 啊，入了很好的定，我们进入进行定，进入禅定，它有一种初禅嘛，二禅、三禅，它有一种乐受。那个时候呢，你要知道你感受到无爱染的乐受，因为禅那是跟这个没有爱染的，没有跟这个六根有接触的，没有跟五根有接触啊，是心灵的一种快乐，这种 spiritual pleasant feeling。所以当这个人呢，他感到呢这种灵性的乐受时，他要了知这个灵性的乐受。那他感到无爱染的苦受时，什么是无爱染的苦受啊？他灵性的苦受 spiritual painful feeling。 什么是我们的 spiritual painful feeling？ 好，这边给一个例子。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呢，有一位叫马哈西瓦的这个大长老，他精通经藏嘛，然后他教出的学生呢都是阿罗汉，但是呢他自己呢却是凡夫。那他的学生就跟他说哎，师父啊，你把我们全部教成阿罗汉了，你自己呢还是凡夫，就好像是啊，你是牧羊人啊，整天跟人家挤牛奶啊，人家牛奶都喝光了，你自己都没有办法喝到，哦，为什么你不放下你这个教学的这个责任啊，你去禅修吧。我相信呢，以你这样接触的这个学者啊，一定很快就证到阿罗汉的。那这个马哈西瓦说，是我是应该去禅修的，我也相信呢，我在七天里面呢一定可以成就阿罗汉。所以呢他就放下了他的这个教书的这个责任，就跑去丛林里，他说七天过后我们再来见面，他就跑去森林里呢勇猛精进，七天过后呢一无所有。他已经答应了七天过后阿罗汉他要跟你们见面嘛，竟然一无所有呢，他也没有撵回去，就继续努力，七个月过后呢也是一无所有，又不敢回去，又继续努力，七年过后呢也是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之后还没有成为阿罗汉啦，当然他是有所得了，只是还没有达到阿罗汉的境界。七年过后也是不行，他又继续努力，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三十年过后呢，有一天呢，他想他当初说的七天呢，到了三十年，他还没有证到他的理想，还没有证到他要的阿罗汉的境界，所以他就越想越难过，越想越难过，就在树底下哭了起来。啊，这个就是无爱染的苦受了 ，spiritual painful feeling。有时候我们修定的时候嘛，听到人家说哇，看到光啊，这个光啊，那个也光，自己什么都没有，哎呀，这个就是无爱染的苦受了。好，自己好像定力啊也不能够专注，那人家都不知道定力已经到了什么刹那定了，进行定了，安止定了，自己连呼吸都不能够专注，那个时候呢，这个无爱染的苦受一定会升起。好，那个时候呢，如果你不观的话呢，你就会越想就会越难过的。你要观苦受，纯粹只是苦受，不是我的苦受。那这个马哈西瓦呢，他就在树下哭了起来，哭得很难过。那个时候呢，刚好树上呢有树上住了一位树神，他说哎呀，让我来帮助他，助他一把吧。所以他就化身下来呢，就在另外一棵树下也跟着哭了起来。那这个马哈西瓦听到有人哭声呐，他就很奇怪，这个丛林里一向来都是我一个人的，怎么会有人哭呢？他就是过去问了，哎呀，你为什么哭得这么难过啊？那个人就说，因为我认为呢，我哭我就可以成为阿罗汉。他的意思就是要提醒他呢，你要成为阿罗汉，继续努力，哭是没用的啦。他说因为我哭，我认为我哭我就可以成为阿罗汉。那这个马哈西瓦一听了过后，哎呀，很惭愧，觉得很惭愧，马上又回去用功， 当下就成了阿罗汉了，真的成为阿罗汉了。30年过后呢，他成为阿罗汉。所以这在这个30年的旅程中啊，他经历了多少无碍然的苦受。OK， 好。然后呢？那如果他比丘感到无碍然的不苦不乐受时，他了知我真经历无碍然的不苦不乐受。这个无碍然的不苦不乐受呢，是指四禅里面的舍。好，我们进入四禅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舍的，舍禅之的，就是无碍然的不苦不乐受。初禅、二禅、三禅呢是无碍然的乐受，四禅呢是无碍然的不苦不乐受。如是呢，比丘安住于受，观照内受，安住于受，观照外受。那比丘呢，他的心就安住于在自己的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他观了自己的受过后呢，他同时呢也要观外在别人的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就是内外都要观。然后安住于受呢，观照内外受啊，观了内外过后呢，又内外一直观。安住于受呢，随观生法啊，这边就是因缘法了哈。随观生法就是观受升起的因缘。那受升起的因缘呢，一共有两种因，第一个叫净因，另外一个叫根本因。净因什么是受生，不管是苦受也好，乐受也好，不苦不乐受，它的净因是什么呢？对，触。一共有多少触？六种触。眼处生受啊，眼见到了一个可喜的目标升起的乐受，眼触到了不可喜的目标升起的苦受，眼触到的不是可喜也不是不可喜的目标升起的不苦不乐受。所以呢，眼触生三种受，耳触听到声音，耳触生三种受，鼻触生三种受，舌头触到啊，可喜的食物、不可喜的食物、中性的食物，升起的三种受，身体呢触到的也会升起三种受，思我们的心想到的也是会想到可喜的就乐受嘛，想到逼人就升起了苦受嘛哈，想到中性的这个想法或者中性的这个想法的时候，就升起不苦不乐受。所以受呢升起的净因是六处。那当我们在观受的时候哈，比如说升起了乐受，我们要怎么观呢？你观的时候你要观乐受，你要以一种第三者的态度来观，因为我们不可以把这个乐受当作是我的，你就好像站在第三者的态度来观自己的乐受、苦受或不苦不乐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哈。你没有学到这一点的话呢，乐受升起呢，你马上就直取它为我的、我的、我的了。同样的哈。苦受升起呢，你第三者的态度来观苦受升起了，不然的话呢，你就会执取它为我的、我的、我的，而无法摆脱这个苦受。那当你观了 OK 乐受，你就观乐受，乐受以第三者的态度来观它，乐受、乐受、乐受。过后呢，你一定要去追究这个乐受升起的因缘。你就追究的话，你一定知道是其中一种触，或者是眼触也好，耳触也好，身触也好，耳触也好。当你追究到了，可能是因为眼触的关系而升起了这个乐受，那你要观眼触是 无常的。我现在教你实修的方法哈，啊，这个在我们禅修营会用到哈。眼处你要观，眼处是无常，不是，对不起。当你观到，比如说你的乐受生气，你追究，你自己追究它的因，你知道哦，原来是眼处眼睛碰到了可喜的目标而升起了乐受，那你要观眼处是因，乐受是果，你心中要这样去默念它哈，要观照眼处是因，乐受是果。眼处是因，乐受是果。当你这样一直这样观下去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了佛陀讲的随观生法，就是说受升起的因缘。那当你看到了受升起的因缘的时候呢，你也了知了受纯粹是因缘法，处是因，受是果。当你了知了因缘法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再把受当作是一个我，你就不会再把受当作是一位众生，你不会再，你就会去掉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你不观因缘法，你永远也没有办法去掉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当你观到了这个受，比如说触是因，受是果的时候呢，你同时看到了这个因缘的牵连，因缘的牵连的时候，这样还不够哦，你还要观这个乐受是无常的，因缘法怎么可能是永恒的呢？因为它的果是受因的牵制嘛，那因不可能永远存在，眼处不可能存在嘛，你一转一个念，那个眼处就没了啊，你念头一转下，眼睛就不再看东西了，就想到别的事情去了。所以呢，你要一定要过你让你追究了他的因缘法过后呢，你一定要继续关照这个乐受是无常的，无常的，无常的。然后呢，观这个因眼处也好，耳处也好，也是无常的，无常的，无常的。那个因如果是无常的话呢，那个果怎么可能是永恒的呢？所以当你这样观的时候，你马上看到因缘法绝对是无常的，你信心会升起，因缘法绝对是无常的。那你第一次观的时候呢，你只能看到无常一次，可能很久观无常无常无常，你看才看到这个乐受的生灭，但是呢，因为你还不熟呢，还不熟念嘛，而且你的智慧还不成熟。但是如果你每天继续这样观，你的正念呢，一直这样观的时候呢，当你一看到那个乐受，你就会看到乐受的迅速的生灭，它就这样啪啪啪啪一直的生灭生灭。那个时候呢，你看不到乐受，你只看到生灭。刚开始你是取乐受。来观他无常，观他生灭，观他无常，观他生灭。那很久，五分钟你才看到他生灭，这个是因为你的智慧不够成熟。但是呢，人家说，一直磨练，一直修炼的话，你的智慧就会越来越敏锐嘛。那以后呢，你观这个乐受，你看乐受，你看着他乐受，乐受，你看到无常，无常，你就看到迅速，你就看到他迅速的生灭。那个时候呢，你再也看不到乐受。你看到的纯粹是生灭法。我今天讲的是实修哈，你看到的纯粹是生灭法，生灭生灭，只是看到是生灭生灭生灭。那个时候呢，你会有一种很无奈，很无奈跟很被这个生灭压迫的那一种苦的感觉。那个就是佛陀讲的无常故苦了。那个没有到这种程度，没有修行到这种程度的人，永远也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被无常压迫是苦的。所以当他看到这个被一直迅速生灭压迫，他感到一种不圆满，一种苦，一种逼迫性，一种不圆满逼迫性，一种无奈，那时候他就了解，他就可以观苦了。不然平常观苦是只是 字眼上的观而已，并不是真正的体验。哦，所以那时候他可以观到无常，他也可以观到苦。那当他观到无常、观到苦的时候呢，同时他也知道，哦，无常受苦、受无常业迫的是苦，那无常跟苦的东西怎么可能把它当作是一个我呢？所以他同时也体验到了无我。这个就是随观身法了。好，随观身法。那刚才呢，我们讲到这个，我们追究这个受的近因是因为触，好，过后呢，我们再就追究它的根本因。那根本因是什么呢？无明，对了，好，所以我们就要观无明。因为无明生受生起，因为爱无明一个还不够，爱生，因为贪爱生起，受生起，这个是过去的根本因来的。因为过去是很多事很多事，因为无明跟贪爱的关系，我们造下的业而生起的五蕴嘛，而生起的现在的五蕴，这个五蕴里面有一个是受啊，有一个是受蕴啊。那受蕴为什么会生起呢？近因是触，根本因是过去式的无明贪爱，无明爱取跟业四个造下来的。所以这个行者他就要观无，因为过去式的无明，现在的这个受升起啊，过去式的贪爱受升起，过去式的取受升起，过去式的业受升起，这个就是追究他的根本因了。当他这样观的时候，他也可以去掉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好，安住与受呢，随观生法；安住与受，随观灭法。你就观他的因缘灭嘛。当处灭的时候，受灭了啊；当无明灭的时候，受也灭了。安住与受，随观生灭法。好，刚开始呢是观他的生法，然后过后呢观他的灭法，过后呢生灭法，两个一直重复是这样呢，那个智慧啊才能够圆满，才能够成熟，观一次是不够的。好，于是呢，这个句子上次我已经讲过了，他翻译的不准，所以我现在跟他改一下哈。于是有受之正念，不是，于是呢正念安置在有受啊，意思就是说他的正念呢知道有受存在，有这个感受存在，好，直到升起智慧及更强的正念。这是我的翻译，他的翻译是不准的，再念一次。于是呢正念呢，因为他一直观这个受嘛，观他的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同时又观他的乐受的因缘、乐受的因缘法、受的因缘法，也观受的无常、苦、无我。于是呢他的正念呢安置在有受存在，纯粹是有受，有那个受存在的，那个正念呢强到直到升起智慧以及更强的正念，他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那无所依而住，他的心呢没有依靠，他的心呢没有依有身见以及贪爱而住，不再贪着世间之任何事物，不再贪着世间任何事物为我的。诸比丘，此即比丘安住与受，随观感受。这个就是受念处的修行法门了。好，有什么问题吗？ 追究。我已经说过了，在第一次第一次的讲经我已经说过了，这个责法觉知，这个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你一定要有这个追究的。这个追究不是妄念哦，如果你的追究是打妄念，那个是妄念，这个追究是依佛法的来追究，依佛法的这个正见来追究啊，这个不是妄念，这个是智慧。对对，你不去追究的，你怎么可以看到因缘呢？无名言行行言事，佛陀也是要追究的啊。行为什么升起啊？为什么生会升起？为什么生命会升起？是因为有嘛？为什么会有有？因为取，为什么会有取？爱，这个也是追究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就是现在当下全世界，我觉得这个现在世界的这个教导禅修的，就是忽略了这一点，就是忽略了这个责法觉知。他们以为这个是打妄念，以为是 restless， 不是的，正思维啊，这个叫正思维。好，还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啊。好，有爱染的不可不乐受，刚才讲的有如果当下没有升起有爱染的乐受，也没有升起有爱染的苦受，就是有爱染的不苦不乐受了。刚才已经讲过，这个不苦不乐受是很细微的，好，你只能够用这个推理。经典上也是有讲，你只能够用推理。如果当下没有有爱染的乐受，也没有有爱染的苦受，就是有爱染的不苦不乐受，这只能够推理罢了。好，还有什么问题吗？好，没问题呢，我们就暂停一下哈，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进入这个心念处，不然呢，这个还没有消化，又来一个念处，太多了哈，因为这是修行的，不能不会说这么容易就可以明白过来的哈。